各位好，今天9月9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跟各位说个小事儿啊，这段时间呢，我可能会频繁的出一些短差，不一定的能够及时的更新，如果断更了，就请各位原谅。生活所迫嘛，也没办法，这个好多时候还是需要赚点钱去，那不太可能说天天的在这儿跟大家瞎聊天嘛。如果您有什么想听的话题呢，可以在我节目下留言，我尽量能够满足诸位，当然是最好了。那这个题目我感兴趣就行。那今儿跟各位聊的呢，是最近呢这两天呢，不过中国外交部呢不是出了一个对日本议员的制裁嘛，就是给这个叫做石平的参议员，进行了制裁反制措施。这次制裁的主要原因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位石平老兄啊，长期呢在台湾钓鱼岛，日本这边呢叫尖阁诸岛，历史啊、涉疆啊、涉藏、涉港等问题上呢散布谬论，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呢就指出啊，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这位石平老兄的制裁包括什么呢？冻结其在中国的各类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禁止中国的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或合作，不与签发签证，禁止其本人及直系亲属入境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这是中国或者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制裁日本的参议员。当然了，这位的石平老兄呢，他的这个也并不是一个这纯正的日本人。但是说纯正日本人，就是说，算是从根儿上算是第一代日本人吧。他只能算是第一代日本人。那第一代日本人呢，他原来是中国的一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概是在他因为这经历是一个他比我大10岁嘛，大概是一个这么一个事儿，我就跟大家多少聊一下他的这个简历吧。那他是62年呢出生的，是成都人，原来呢是中国当然是中国公民嘛，这个后来呢就是爷爷在家里啊，就是听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采访，然后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包括百度这个维基百科呀这块的介绍，说是呢这个父母呢作为大学教师啊被下放到农村，在农村呢就跟祖父生活呀，这个秘密教授一些论语啊这些经典。82年呢开始参加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那就是说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中国民主运动。88年的时候呢就出国留学，到日本留学来了。在89年中国有这个天安门事件64的时候呢，就在日本就发表了这个精神的诀别，对中国当局的这失望。转手呢就是后来就到2007年的时候入籍，后来就参选这个议员，参选参议员，是日本的一个政党叫做这维新会，给他推出来的，就是等比例议员吧，然后呢就参选就上了，还是挺那个，还是挺那什么的，还是挺厉害的，应该来讲算是日本的这边很少见的第一代移民就能够进行参政的这个人，而且呢是能够做到这个参议员的位置上。那这位我应该是见过，就是因为我人跟外边人还是刚来的时候，包括头些年吧，因为交往还比较多，我应该是在李小牧就小牧那儿的那个湖南菜馆，我应该是见过他，但是没在意过啊，因为这个就是你日本这边的这些华人的这个群体我其实不太参加，包括像是这个有中共背景的，甚至于包括像这个日本的这种背景参政背景的，因为在这边你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你就是在你因为拿的这个签证嘛，你只有这种平常的这个个人权利、居民权利，说白了啊，你还没有入籍嘛，你就没有这种参政权利，对这个我也兴趣不大，所以呢应该是见过，我印象当中，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没有任何的来往。当然中国这制裁也禁止这个个人跟他进行合作或者怎么样，这跟咱也说不着，对吧？这还是这样。那这回这个把石平给弄出来，等于是给展览一下啊，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很简单。参拜靖国神社，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石平的言论，那实际上而言在日本政客里呢并不少见。你比如说这个主张日本啊突破和平宪法制造核武器啊，强化日美同盟对抗中国呀，这个支持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呀，这个把 钓鱼岛，也就是尖阁列岛，视作为日本固有领土。这些东西在日本政客里，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事情，很多的日本政客全这样。那为什么只把石平拿出来？其实很简单，就一个，中国外交部说了一句话，说你四个字就知道了，数典忘祖。就他虽然是说你是日本人了，对吧？你只是换了国籍，但是你还应该是中国人。就是你甭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你是国籍怎样的，你只要是曾经在中国，你就应该是个中国人，你一生都躲不了。就是一日中国人，一生中国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的死人。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当然你死了应该中国不太在乎，因为大概那还要花钱，就直接把你这个抛在异国他乡，他是不太会管的。那而且呢，就是说一旦你在这个国外有了这个知名度，平时人家不管你，您知道吧？就是如果你出事了，我们在国外，我们都知道中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各位应该如果生活在国外，跟中国使馆打过交道的，应该都知道。如果你要是说怀念国内的环境，你去中国使馆、中国使领馆，你立刻就能感受到祖国那个那种温度。对吧？当然，这温度高低就不好说了。就跟原来有一句话是说的，你怀念中国这个中国的这种那种中国味道，对吧？不一定要去中餐厅吧，你也可以趴在汽车排气管子那儿闻两下，你说不定你也能感受到。当然，说不定现在，因为就我所知，中国目前来讲，几个大城市，甚至于它的这个官僚机构都已经高于服务意识，已经高于中国驻外的使领馆了。这个中国使领馆都是一般都是这么操蛋的一地方，所以但是呢，你只要是说在这方其他方面露了头了，他有两个方式对待你，一个方式呢是好的那一方式，对吧？比如说你如果在当地社区有名了，那你肯定就成为这个所谓侨领。这个侨领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是要争取的，因为为什么？他还在国内有一些根基。如果你拿到这侨领的这东西呢，还是那句话，是给你政策的，好多优惠的东西你是可以拿到的。所以呢，很多的在外边生活的华人或中国人，不叫华人啊，是中国人，那你呢，你就要你去争取这个侨领的待遇，为了挣这份钱。哎，这个是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对中国本身不满的话，那你甭说了，那肯定是弄你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如果你要是一般平民，那他就不太搭理你。那你给你的服务，就是包括什么领事服务之类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讲，对于中国的在外的这个国民，基本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叫聊胜于无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指示方针什么都是错的，就是妄自尊大。我们还记得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吧。对吧？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他当时说的是你打着中国国旗就可以畅行无阻，这个东西是当时的中国使馆亲自说的。然后转手，第一他不认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他发现这个自己是实在想多了，中国的这点这个事儿，你以为外国人都不知道吗？尤其有这种切身利益的，对吧？俄国人都打过来了，后边站的是这个熊猫，那谁能不知道啊？对吧 ？OK， 那后来就把这东西给撤了。还有人说呢，中国这个侨民也撤侨啊，诸如此类的。国外撤侨，说实话啊，给的钱其实很，就是人家是真派飞机或者是怎么样，而且呢，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收费的。如果你在他的那个期间，就是说他给你的时间期间，他基本上可以不收费，好多国家是这样的。那但是中国呢，就是嗨，自己花钱吧。这个各位可以去查一下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这帮人自己走。要不然就是，而且呢，他的这个撤侨是不完全的，就是他往往呢只给你撤一段，让你到某一地就算完事儿了。哎，他觉得这地儿安全了或者怎么样，而整体的撤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也不顺畅，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就海外的侨民被他视作为什么呢？从根儿上而言，他虽然认为你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的死人，但是他从根儿上就认为你只要是生活在国外，你基本就已经 就是先给你搁上一汉奸的苗头，或者是说你是这个不在王化之内。原来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那个当年是荷兰人还是去哪儿啊，还是哪儿还是葡萄牙人呢，就是在杀了在海外的就东南亚那边的这个中国的在那边的侨民，然后呢中国政府当时的清政府就说了，说这个不归我管，他们是自居于化外，跟那个跟我们这块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现在当然好多了，他不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他在心目当中啊，没有把你真正当作自己人看。而且一旦出问题，首先倒霉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原来这个这么多的归国华侨，包括支援抗战的，包括支持共产党的，然后呢纷纷回国，哎，加入国内的建设。科学家包括什么钱学森呐、之类诸如此类，这些人带着技术带着钱带着实验器具就回到国内了。文革一起，谁先倒霉？就是这些人先倒霉，对吧？我们都知道他们，当然钱学森那么还好一点，但是也是控制使用嘛，就是让你在那个在被监视着使用着，这些人就先倒霉。现在呢，你没看现在也有这苗头吗？好多地方就不招这个在国外留学镀过金的这些人了。前些年啊，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中国对于这个国外是一个蜜月期，甭管怎么样是蜜月期。但是这些年呢，就更多的还是在防着你。你只要在国外待着，他先给你打入另册。好多地方现在都不招，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现在可以好多都不招这个什么了留学生了。叫董明珠吧，直接就说了，对吧？这个他当时就直接说不招留学生，我不用你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本身他这种心理的一种反应，都是这样的。这从古至今就一直没有变过，到这点共产党倒是真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了啊，这是一个。那所以呢，他一旦看到说自己曾经的国民这个去用这种模式来跟来对抗自己，那就是数典忘祖，对吧？而且吧，这个不光是对于他这样的，他很多的到中国的下边这些就是一帮傻逼们，他认为啊，只要是说你说华语，或者是曾经多少年前跟着这个曾经在你的祖先是曾经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生活过的，你都算整体华人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新加坡吧，就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就是一个华人国家啊，甚至于好多人就是分不清这个新加坡，甚至于包括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我记得得有四分之一的是华人，就是甚至于分不清他们那个歌星是到底是不是那个华人，就是是不是中国人。那比如说像梁静茹就好像被倒霉过，还有那个另外一个男歌手唱什么是就我这忘了啊，就都是还有什么孙燕姿。一旦说中国这边有什么庆典或者其他一些，就把它列入这个，你居然没有发这个祝贺中国国庆，人家祝贺得着吗？他就不是你这块人。但是中国的这边底层思维，你只要是曾经祖上在这边在这个中国待着，然后你再到了国外，甭管多少代你还说着华语，对吧？那你还是说着汉语嘛，你只要还是这个长上这副尊荣，你就是华人。所以新加坡这一块好多人就很反感这件事儿，人家就直接说，我看了有一些这个他的 UP 主就说嘛，说我们不是华人国家，我们是新加坡，我们跟你没关系。其实这个东西是一很正常的事儿，两个文明它就是同一个种族，然后呢分成两支分别发展，最后成为两个民族，然后呢完全不一样，这个已经在现实上上演着了。比如说南朝鲜和北朝鲜，对吧？嗓子不太舒服，喝口水啊。南朝鲜和北朝鲜，那南朝鲜和北朝鲜都说韩语，那他们现在是一个民族吗？你现在觉得他还是一个民族吗？完全不是，就是他们说着同样的一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互相之间能听懂，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思或者是说他们所认可的基础的价值观，他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虽然都还在吃石锅拌饭， 对吧？可能都有这个海鲜饼，可能都有这个那叫啥玩意儿？烤肉，烤肉这个就算了，因为这个北朝鲜吃的比较少。那个还有是什么海鲜饼啊？紫菜包饭。虽然都可能吃这些东西，但是两边的整体的东西、意识形态什么的完全不一样。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经常去台湾嘛，我喜欢台湾那地儿，也尤其喜欢在那儿去找各种各样吃的去吃。那台湾跟中国大陆就不是一个民族了。我现在明确的说，这两个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隔离，就是他们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塑造出来的整体的，甭管是人文的面貌也好，那它包括它的这个文化习惯也好，用词也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民族了，甚至于连字体都不一样。在台湾那块是用的是我们所谓的繁体字，然后呢，它那块叫正体字 ，OK， 那大陆是一个简化字，这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于拼音都不一样。咱们这块用的是那个罗马拼音，他那块用的是什么拼音？那我还真不知道啊，那种拼法。那这样的这个整于就是分开了。那你说人会不会这样？那肯定人也会这样啊。民族，你只要是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你接受其他的一些文化，你愿意去干其他的这些事情，那肯定就跟原来的这个整个的人就不太一样了。我是对石平老兄的这个有一些观点不是很认可，就是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叫什么反对用侵略形容南京大屠杀之类的这种话，我也不是很认可，因为在我看来，南京大屠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存在的，它杀1000人跟杀30万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虽然是在战争当中，日本的这个当年的这个肯定是侵略战争。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包括像钓鱼岛之类的，或者台湾这个问题，或者是涉疆涉藏这个问题，我呢就是大致而言算是比较支持的。钓鱼岛那个事情，或者是尖阁列岛，它是不是日本领土，大家可以搁置嘛，共同开发到时候再说吧。这些东西还好说，那其他的一些我是完全支持的。那尤其是这个涉疆涉藏，什么台独这些东西，那肯定我要支持它才行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它只不过就是把你的这个他的这种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的死人，这种发挥到了极致，就是你是数典忘祖，你必须要跟着我这块的节奏走，对吧？哎，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对于海外华人他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他可以不管你，他可以给你一点点好处，但是他一定要把你认作为中国人。而且吧，这种制裁啊，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挺可笑的事情。你想啊，石平什么时候来的？石平他大概是从八四年，好像是84年的时候就来到日本，来这边读书。然后呢，这么多年了，回国的其实很少。然后这他国内呢也没有任何资产，石平自己说嘛，这种情况这是给我的勋章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就自己虽然是说这个虽然是被制裁了，还是很开心的样子。那像这样的这个没有资产、没有其他一些东西，你去这种制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中国人制裁呢，基本上而言就是个笑话。那比如说这个卢比奥。这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也是被中共制裁的一个高官，国外的高官吧，这美国的。那结果没想到人家变成国务卿了，在制裁之前他还不是国务卿，也就觉得说制裁就制裁吧。包括那会儿这个叫好像是蓬佩奥吧，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制裁过，结果没想到成国务卿了。中国的这个新闻里就悄悄的把这个卢比奥变成了卢比奥。哪个卢呢？一个是卢俊义的卢，原来这是制裁的时候。那这现在人家成了国务卿之后呢，变成鲁智深的鲁。哎，这俩姓倒还好，都是108将里边的，而且呢都是这个应该都是36天罡里的，对吧？哎，这个都直接一转音，转手呢，你被制裁了以后呢，王毅外交部长前两天好像是还要跟卢比奥进行会面，这就没法弄。如果真的是这个邀请这川普要过来，川普带着自己国务卿过来，你说你是把他这个什么给抓起来呢，还是你不给他签证呢，不让他入关呢？ 这可能性有吗？这基本也没有。当然了，那会儿他就跟你说，你看这俩不是一个人啊，一个姓卢，卢俊义的卢，一个姓鲁，鲁智深的鲁，这能是一个人吗？对不对？哎，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武松不是武二郎，哎，大概如此。这所以呢，中国这制裁呢，也就是一个扯淡的事儿，你就甭拿他当回事儿。他能怎么着？这种事儿，人家不去你那儿，你最后尴尬的只能还是你自己。大概是这样。而且呢，日本这块吧，就是中国的就是华人参政啊，现在呢已经也开始有了，比原来啊要多一些。啊，引起的争议也会大一些，这跟那个西方不太一样。那西方呢，就是因为它种族融合呀，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尤其是在美国那地儿。那这个华人的去参政呢，是远它的这个，应该讲它的这个历史要高，是远远长于在日本这边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你规划之后呢，去参政呢，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最近呢，也有这样的这种例子。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吉永兰的女士，对吧？她呢也去参政了。她这个参政啊，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就是她的政纲什么的都比较奇怪，就相对而言比较奇特。你看她这个，你比如说，叫什么促进移民权利之类的这些东西，中国移民权利，中国虽然是说移民不少，但是呢，确实也没有到。第一呢，权力并没有差到什么地方。这个当然了，这肯定是说跟正规的他这个日本国民是有差异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即使拿了永住，他呢也没有这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一些。但是日本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公平的社会，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歧，就是至少在政策层面、执行层面上没有什么歧视，甚至于对这些移民可能还更好一点。因为移民不要脸，就是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拿了永住或者拿了日本国籍的人，就比较按中国的这个不太要面子。你比如说最低生活补助这件事情，那日本人宁可去街上去那个流浪去，对吧？无家可归者，他还不要饭啊！就日本是没有乞丐乞讨这件事情的。那这个他宁可是那么过日子，他也不去领那个最低生活补助，那个大概有13万日元吧。一个呢是那个。比较严，它往往是要给你让你去一个固定地方住啊，给你一些吃的呀，反正就这些东西给你养起来。这个呢要脸不愿意去，哎，这是他们干的事。但是华人不这样，华人好多人拿了这个拿了永住或者是规划了之后，就把原来这个公司一关，就这他也就其他地方挣钱嘛。就可以去不交税了，或者怎么样，就躺平了，吃这个补助了。这个也都是日本现在这种社会现象，就是他觉得这种深恶痛绝。其实这种人还是不多的啊，这必须要承认，这也是不多的，比那个在日本的这些库尔德难民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呢，他因为华人在日本根深蒂固，有好多年了，一直嵌入到了日本的社会当中，所以呢，他就比较这种应该叫做乍眼。对吧？所以日本这块他们并没有对这些移民呢，或者是这个重新规划的这些人呢，或者是拿永住者呀、拿绿卡者呀，就是他有什么歧视。所以他正刚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还有包括像什么这块这个徐浩宇，他原来谈地方性的议员，这都是有的，那也是有一些争议，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呢，这些人他也并没有说对日本社会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困扰。也就是这么说，但是像石平这样能够到参议员这个程度的，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现象。所以未来呢，中共的这种把你当作数典忘祖对象的，只要是你曾经是中国人，你就必须得给我说话的这种事儿呢，那对于这个日本社会的观感自然就会很差了。啊，日本的社会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我看到的，也可能是我看的这些报纸或者其他一些这个新闻来源是有点这个偏右翼啊，左翼的我也没，我共产党的报纸我确实也不太看啊，这确实日共的我也不太看，但是基本都还是在支持这个石平老兄的这个论点，他的网很多网友呢，就是日本的网友，然后呢也是比较支持他，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真正我觉得在海外参政啊，你还是那句话，就是李显龙说的还是这个李光耀说的，说你不要落叶归根，你要落地生根。 就是你既然你已经离开那块了，你亲我们这种第一代的这种旅居国外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份认同。你的身份认同，如果你要是说你的味蕾你可能改不了，好多人一辈子他还是愿意吃中，还是愿意吃中餐，这个我也改不了，对吧？我现在也很少去那个日料店吃饭，我基本都吃在家自己做了嘛，大量都是做中餐、西餐，日料可能只占我的这个食谱里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说白了，这个你既然出来了，你的意识形态，包括你的这个面对的，你应该去认可的国家，要不然你别出来嘛。认可的地方就应该是你所在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最起码的东西，对吧？他毕竟这个地方给了你在国内给不了你的东西，那你要不然国内什么都有，你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你为什么你要出来呢？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很多的在国外的这些这个从政的人，也并不都像是这些有一些比如说从政的这些这个华人，一代华人或者二代华人一样，就是给这个跪舔这个中共，因为中共给的应该叫什么，给的太多了，对吧？那很多人呢也都会在这些应该具备的价值观上，具备这种当地的这种价值观。那比如说很多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议员，美国参议员是这个众议员嘛，好像是加州第36区的民主党的，叫特德，应该是六，他那个拼音好像不太一样，是应该是特德刘吧，应该是怎么着？他对华态度就是强硬批评中国政府，对吧？指责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香港镇压、支持台独啊、台湾防御和 TikTok 禁令。所以呢，这个他还推动国会呢决议谴责中共的全球威权主义，或者但是呢，他区分那个中国人民与中共，支持华裔的美国人社区这个发展，这些东西他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融合了。这个中国自己的华人的这个华裔的身份，对吧？他有华人这个社区，那又融合了当地的这个价值观，这种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说那句话，就是如果愿意来，就一定要认可这边的价值观，不要说你是在这边，然后还一颗红心向党，或者是说按比较糙的话讲，就是离岸还爱党，必是狗娘养。对吧？就是这个比较糙一点，所以呢，就尽量不干这些事儿，挺没劲的。真的，你如果真爱国，回国爱去。在国外，你要不是做间谍，就不要去干这样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这只能表达一下，我比较支持这个时评他说的大部分的言论，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